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请大家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要一起看从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的经文，很短，找到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祷告。是的，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呼叫你阿爸父，因为这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告诉我们的声音。主啊，我们求主像诗歌所说的，让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等候你的话语。主啊，因为人的话语是有限的，只有你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我们才能够得到益处。我们就恭敬地仰望你。主啊，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1967年9月的某一天，很久以前，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那时候都还没有出生。9月21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我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国土。那时候、我在美国是无亲无故的、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所以、我的姐姐就安排了她的一个朋友在 Stanford 大学的一个交换学者，就安排他到旧金山的机场来接我。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我只知道他的名字。所以我在飞机上我就很担心我说到那个地方我怎么去找这个人呢我就很担心。结果就下了飞机过了海关，然后我就进到这个出境的大厅。大家晓得那么久以前旧金山的机场跟今天的机场是不一样的，今天出关是很容易。那时候出关一出来进到那个大厅，全部都是人，满满的，然后那个扩音机的声音吵得不得了，这边广播那边广播。那我就东张西望了，我就找这个来接我的这个人那我怎么去找呢？从来没见过这个人，所以我就站在那个地方凡是碰到中国人的面孔，我就上去问他，请问你是不是来接我的叶先生？我就一个一个这样问，请问你是不是来接我的叶先生？就这样子一弄就是一个半钟头，找不到人，真的是找不到。所以我心里就非常的着急，我说我现在怎么办呢？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来到这里，我下一步都不知道要怎么走。结果过了一阵子我就听到那个广播里面叫我的名字虽然那时候英文很烂可是自己的名字还是听得懂，就有人叫我的名字，那我就到这个柜台那里，就终于找到了这个来接我的人。所以这个叶先生呢，他就接了我就带我到 Stanford 他研究的地方，带我到放射性的这个医学研究所那个地方呢Stanford 是非常进步的一个大学。我一看，哇，这个有那么好的一个研究的地方。那然后我就在那个地方呢，我说我要上洗手间，我就去洗手间一看，我说这个洗手间比我整个家都大 非常的豪华，所以我就很羡慕啊。你看人家的国家啊，有这么好的这个设备。那第二天早上呢，这个叶先生他就带我去吃这个早餐，所以我们就在飘老摇头这个街上啊，一个小的摊子啊，我们就吃早餐。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啊，那天我们吃的是煎的那个马铃薯啊 ，hash brown 啊，还有咖啡。我说哇，人间还有那么好吃的东西啊，所以啊，我就非常的喜欢哦。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喜欢上咖啡。我从那时候开始，我一直喝咖啡，一直到今天。所以你看，这个到美国来哈，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可是各位弟兄姐妹啊，为什么啊我要提起这么久以前的事情？哦，成年的旧事啊，为什么我要把它提出来？我相信啊，你们明白哈。我把它提出来是要说明一件事情。我要说明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新的地方，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啊，如果有一个人熟悉这个地方的人，他来引导你的话，那是一件非常好啊，非常美好，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同样的哈，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啊，我们进入这个上帝的国度里面啊，如果有一个熟悉这个国度的人，他来引导我们，也是一样，非常的美好，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好处。我们进入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可能什么都不懂，对不对？我们可能对神的话语一知半解啊，可能我们还是受很多罪的这个缠绕，很多的老我们放不下去。可是有一个圣灵啊来引导我们啊，就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因为我们想一想就知道，有谁熟悉神的国度比圣灵更多？没有啊，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灵是最熟悉神的国度，所以他来引导我们啊，我们就安稳的可以走这个天路。罗马书第八章的重点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啊，我们上一次的信息已经提到哈，在罗马书的第八章21次啊提到圣灵这个字。那相对之下啊，罗马书其他的章节总共才提到10次，所以非常显然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的主题是讲到圣灵的工作。我们看过啊，圣灵曾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啊，他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的律啊，使我们脱离这个死的律。那我们也看到圣灵把生命的道路啊指示给我们，因为罗马书八章六节讲到，凡是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可是我们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跟平安。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圣灵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就是他肯定我们是上帝儿女的这个身份，他肯定了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第14节这么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想啊，保罗在这个地方啊，不是啊要给神的儿子来下一个很严谨的定义啊，好像如果你被圣灵的引导啊，这个就是神儿子的一个定义。我相信啊，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因为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变成神的儿子？我们是因为信耶稣，我们是因为与基督联合，我们变成这个神的儿子。就像啊，加拉太书第3章26节讲，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啊，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相信这个第14节的意思是啊，凡神的儿女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女，那你必然有被圣灵引导的一种表现啊，你必然有被圣灵啊引导的一种表征。所以如果我们从数学的定义来看啊，从数学的定义来看，被神的灵引导是神的儿女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啊，而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啊。我想 学过数学的人大概还记得什么是必要条件，什么是充分条件哈。信耶稣啊，才是神的儿子的一个充分条件。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啊，信耶稣充分的保证我们会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然后呢，然后我们就领受啊那所要赐给我们的圣灵。这是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八节里面他讲到所说的话，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而圣灵，我们领受了圣灵以后啊，圣灵又再一次的肯定啊，再一次的确认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一个必要的条件啊，一个充分的条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被神的灵引导啊，又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来想一想，什么叫做被神的灵引导啊？有人可能会觉得说，被神的灵引导就是我们啊，每一件事情上面哈，我们都要去寻求这个圣灵啊的旨意，我们都要去听神的声音，或者是被神的领导的人啊，他一定啊在他的身上一定有什么一个特别的啊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啊。我想哈，在这句话一个最自然的一个解释是应该是沿着第十三节啊下来的那个思想啊，虽然十四节到十七节是一个独立的段落啊，可是它跟前面的十三节还是有一些关联。十三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你们就必要活着。所以这个被圣灵引领跟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肉体的这些恶行啊，是有一个关联的哈。这个被圣灵的引领应该是跟放纵肉体的情欲是互相的啊对比，是互相相对的啊，是一般性的啊。就好像这个啊，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讲说，他为自己名的缘故引导我走义路。圣灵的引领就是这样子哈，他引领我们在一生里面我们走神的这个义的这个道路啊，这就是圣灵的引领。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那边讲到说啊，我们如果是靠着圣灵得生，我们就应当靠着圣灵行事啊，这就是圣灵的引领。所以这是一般性的啊，而不是个案性的啊，是一般性的圣灵在我们一生的引领。我们看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啊，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所以这节圣经呢，对于这个儿子的名分啊，还有圣灵的关系，它有一个更深入的解释。这边讲到奴仆的心啊，讲到儿子的心，可是在原文里面啊，它用的是奴仆的灵啊，或者是奴役的灵啊，还有儿子的灵啊，或者是儿子名分的灵啊，或者是领养啊，这个 adoption the spiritual the spirit of adoption， 一个领养的灵，一个收养的灵。保罗在这边讲说，我们所领受的灵啊，不是一个奴役我们的灵啊，让我们继续在罪的捆绑里面，让我们继续在律法的捆绑里面啊，我们担惊受怕啊，我们还是一天到晚啊，在担心我们会被定罪啊，一天到晚担心我们的死亡啊，这是一个奴役的灵啊。保罗说，我们领受的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奴役的灵啊，事实上从神来的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灵啊，并没有一个奴役的灵啊。使徒保罗有一个习惯的用法哈，他喜欢用这个对比的方法啊，来强调啊，他要来强调他要注重的那些地方啊。举几个例子哈，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第二章里面啊，他说他这么说过，我们所领受的哈，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他的意思就是说哈，我们所领受的圣灵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世界上来的。他所要强调的 是后面的那一半，乃是从神来的。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他也这么讲，他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他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说上帝给我们的灵啊，在这里这个心啊，也是解释作灵啊，不会使我们胆惧啊，他给我们的灵会使我们充满力量啊，充满爱心，充满智智。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啊这样子的句子的用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跳过前面的一部分，然后就进入后面啊他所要强调的那一部分。所以啊，这一句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他要强调的后面的那个下半句啊，圣灵是我们得儿子名分的一个灵啊，他是确保啊，说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儿子的一个灵啊。更确切的来讲啊，圣灵是我们被领养的一个凭据啊，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哈，这个儿子的灵在原文里面是领养的这个灵，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儿子的名分啊，还有领养这两个观念是紧紧的啊接在一起的啊，是合在一起的。我们怎么成为神的儿子，是因为经过一个领养的这个手续啊，所以我们变成神的儿子啊。我们大概啊都知道这个乞丐跟王子的那个故事，这一个简单的故事说到国王的儿子啊，有一次被一个坏人诱拐啊，他就离开了王宫，所以这个王子呢就在街上流荡啊，说他在流浪的时候啊，就碰到一个小乞丐啊，这个小乞丐是个孤儿，跟他年纪一样大啊，跟他都长得很像，所以这两个人就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啊，这个王子跟乞丐成了最要好的朋友。那后来这个国王就找到了他自己的儿子啊，他就很高兴要把他带回王宫，可是这王子就跟国王讲说啊，这个是我最好的朋友啊，除非你把这我的朋友一起带走，我就不跟你一起回去啊。这个国王就说好好好，就把这个乞丐也接到王宫里面啊。国王就下了一个命令啊，签了一个文件，就领养啊，把这个小乞丐呢领养做他的儿子。所以乞丐就跟这个王子在王宫里面啊一起享受这个国王的荣华富贵。那我们当然晓得啊，等到国王要传这个王位的时候，是谁继承这个王位呢？啊，当然是这个王子继承这个王位。可是这个小乞丐啊，就变成这个新的国王的最得力的一个助手啊，一个最重要的大臣啊，他跟他一起享受，跟他一起得荣耀，跟他一起分享他的权利。这就是我们被领养的一个关系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关系，这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一个非常独特的关系。唯一的儿子啊，他是从神生的，是神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宣告说我跟神的关系是跟主耶稣跟神的关系是一样的，不是哈，主耶稣是神啊，我们是人。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所以我们也变成神的儿子，就像这个王子跟乞丐一样啊。耶稣跟神说，这个是我最好的朋友啊，所以你要领养他做你的儿子。我们是这样子啊，被领养啊，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在圣经里面，这个观念相当的清楚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啊，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啊。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使他啊，就是耶稣基督，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啊。像这样子的经文啊，都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个观念啊，这个我们是被领养的那个观念。所以我们领受了一个儿子的灵啊，圣灵是一个儿子名分的灵，所以我们就呼叫阿爸父啊。 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阿巴这个字是亚兰文，是犹太人小的时候这个孩童称呼父亲的一个用语，是一个很亲热的一个用语。父这个字是希腊文，可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个圣徒们已经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用，阿巴父他们连在一起用，连在一起用在他们的祷告当中，因为主耶稣曾经这样子教导他们，主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他也是称上帝，称他做阿巴父。在马可福音14:36，耶稣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他这么说：阿巴父啊，你在凡事都能，求你将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是耶稣祷告的一个独特的用法。今天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也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也呼叫我们的神叫做阿巴父。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讲出来，就会呼叫这个阿巴父，因为这个圣灵是让我们得到儿子名分的一个灵。我觉得阿巴这个字非常的奇妙，虽然这个字是亚兰文可是确实跟中文一样，对不对？我们无论是国语无论是广东话，对不对？广东话是不是叫阿巴？叫我们的父亲是不是叫阿巴？秋月是不是不知道我们用台湾话也是阿巴，这真是很奇妙。可能上帝从起初就对中国人有特别的恩典，所以阿巴跟我们跟亚兰人跟这亚兰文跟犹太人一样，我们叫阿巴父。所以在第18节说，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经的教导非常的清楚。可是呢，这个知道这个认知是一种知识层面的一个认知，是一个真理层面的一个认知。那圣灵呢，他却从我们心灵的最深处他来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所以跟我们的思想就互相的印证，就让我们没有任何的疑惑。我曾经听到过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刚刚受洗以后，他第一次就尝试用阿巴父这样子的称呼来向神祷告。那他跟我们讲说，他刚讲完阿巴父这句话，他就祷告不下去他泪流满面，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下的祷告因为这个弟兄他从小失去父亲的爱，所以他一祷告阿巴父，他一呼求阿巴父的时候，他长久以来渴望的那个父亲的爱就忽然之间整个的浇灌在他的心里让他全部的就被这个圣灵所掌管没有办法再继续祷告下去。这个就是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可是圣灵从我们心灵的最深处告诉我们同样的话，你是神的儿女。我们想这个万物的主宰可以做我们的父其实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福分可是圣经所应许的还不止这样子。第17节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所以我们不但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要承受他产业的一个人因为后嗣的定义就是产业的承受者。我觉得这一句经文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他把儿女跟后嗣这两个名词紧紧的连接在一起， 在中间啊没有加上任何的条件啊，没有任何的但书啊，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啊，而且再加上一个解释，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啊，中间没有讲到说啊有一等儿女、二等儿女这样子的分别啊，像我们讲头等公民、次等公民啊，没有啊，也没有说有些人只有资格当儿女，没有资格当后嗣，也没有这样子的讲法啊，非常的简单明了。既然是儿女啊，就是后嗣。在这里啊，我们看到一个神很宝贵的一个心意啊，他喜爱我们做他的儿女啊，他也欢喜让我们承受他的产业啊，他有丰盛的产业，他欢欢喜喜的哦要把它给我们，既是儿女就是后嗣啊，没有其他的这个条件啊在里面。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哈，神的产业是什么啊？我们可以盼望从神那里啊，我们能够继承什么样子的产业？在圣经里面哈，关于这点呢，圣经里面啊有两个启示啊，什么是神的产业？那第一个启示就是神自己啊，在诗篇十六篇第五节里面讲到，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啊，这是大卫所写的诗歌啊，我不多讲哈，因为我们都记得啊，两个礼拜以前啊，陈尚明弟兄啊曾经跟我们分享这个信息，耶和华就是我的产业啊，神自己就是我的产业。我们晓得神曾经应许跟我们同在，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所以在任何的时刻啊，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啊，你也不需要啊预约一个时间哦，你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都可以随时来找你在天上的父。我觉得这点是很宝贵的哈。我们现在的生活社会里面哈，即使我们要跟公司的老板见个面，我们都需要约一个时间。OK， 神比我们公司的老板大多了，他随时都可以见我们 ，He's always available for us。这个是很重要的哈，神。他本身是属于我们的。这个 A.W. 啊 Tozer 这个牧师，美国牧师啊，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无限的神可以把他自己全然的给他的每一个孩子，他并非把自己分成很多的小部分，哦，好让他的每一个子女都可以得到一份啊，而是。”每一个儿女都可以得到他的全部，都可以得到神的全部，好像没有其他的人一样。这个是只有全能的神，只有那无限能力的神，他可以这样子的做得到。没有任何人可以像神一样的。我们任何人需要他的时候，他把他的全部都给我们。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产业。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爱自己的父亲，对不对？可是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到底是有限的我觉得我们在地上父亲一个最大的一个限制就是他不能够永远的跟我们在一起在上一个礼拜我把用了很久的一对这个 speaker 我的这个音响的一对喇叭我把它卖掉因为我想换一个不同的喇叭，那所以我就在网络上我就登了一个广告我说这对喇叭我要卖掉，结果就有一个人就写了一个电邮一个 email 给我他说可不可以你这个喇叭还有没有可不可以卖给我，那我给他回了信我说这个很抱歉 有人比你捷足先登啊，这个已经我已经跟他讲好价钱啊，他已经准备来把这个喇叭拿走。那可是我又加了一句啊，我又在我回信上又加了一句，我说你为什么对这个喇叭有兴趣呢？这个是一个很老的哈，我已经用了30年的喇叭，你怎么会对这个喇叭有兴趣？很少人听到这个牌子了。结果他回我一封信啊，他说这对喇叭呢是我父亲生前最喜欢的一对喇叭。那我父亲过世了以后，我的哥哥把他的东西全部卖掉了。那我现在很想念我的爸爸，所以我就想 reconstruct， 我就想重新把我父亲最喜欢的一套音响系统，也是我的兴趣哈。他说我想把我父亲最喜欢的一套音响系统重新组合起来我也想听听我也想用此来纪念我的父亲我们的地上的父亲是很宝贵，可是他们不可能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就像中国人讲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的父亲是有限的，可是在天上的父亲呢却不是这样子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可以永远的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到了天上他还是我们的父所以非常的宝贵神自己是我们的产业圣经上有第二个对神的对这个神的产业的一个启示那就是神的国我们要承受的是一个神的国，神为他的儿女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度圣经上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个国度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见甚至是我们心里也未曾想过的。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儿女都要承受这个最美好的国度可是圣经也警告我们凡是罪人凡是那些放纵情欲，凡是不把神的儿子放在眼里的人这些人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度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面，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回去再仔细的看一下。这是神的国度我想如果我们在今生能够欣赏这个神的创造我们有这个心情能够欣赏神的创造的美好的话我们晓得我们在很多的在美国比如说你去 Yosemite 你看到这个清晨的时候 Yosemite 有多美虽然我没有去过中国，可是我听过很多人跟我讲过，在中国很多的名山大川这个非常风景非常优美的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能够欣赏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当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当这些神所造的一切，当一切的这个受造之物包括我们自己在里面当这些受造之物都重新苏醒当这些都脱离这个败坏的瑕疵的时候，他的国度有多么的美丽有多么的荣美，这几乎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力所能去看见的。所以这是我们要承受的神的国度也许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很多人晓得这句话有两个意思有两个解释其实你去看英文圣经不同的版本就有两个不同的解释，一个是主耶稣在圣徒里面所得到的基业，另外一个解释是圣徒在主耶稣里面所得到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将来要承受的国一样有丰盛的荣耀。所以是的，神的产业非常的丰富。 取之不尽啊，而且用之不竭，不像世人的遗产啊，世人你再有钱啊，你的遗产也不过就那么多，而且很可悲的是啊，儿子们啊常常为了争父亲的遗产啊而吵得非常的不愉快。我想我们都听过很多悲伤的故事，儿女为了争遗产而搞得翻脸成仇像这样子的事情，神的儿女就不会发生因为天父的产业非常的丰富，足够我们每一个人去承受。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有些人读到这个地方会觉得保罗很煞风景很煞风景。我们刚刚讲完神的儿女的福分神的儿女的荣耀怎么在这个地方他又要提到受苦真是很煞风景难道跟基督一同受苦是我们成为儿女的一个条件吗难道有这个意思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与其说这个受苦是一个条件还不如说这个受苦是神儿女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本质我们刚刚讲过我们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对不对都还记得是因为我们跟基督联合，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可是圣经上既然讲说耶稣必先受苦然后得到荣耀，那我们这些与耶稣联合的人，那我们势必就要有同样的一个经历大家同不同意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旧人要跟耶稣同死我们的新人才会出来，那与耶稣同死这个本身呢就是一个受苦的过程。所以这句话对受苦中的圣徒是一个勉励我们必要在神的国里跟他一同得荣耀这是一个勉励可是对没有受苦的这个圣徒呢是一个提醒受苦是我们必要经过的一个道路每一个基督徒都somehow就我们在某种情况里面我们一定会这个经过这个受苦的这个道路。早期的基督徒以配为基督受苦当作他们的喜乐，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记载保罗甚至说他愿意为了教会的缘故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基督曾经为教会而死他为教会舍命可是耶稣呢没有亲自的尝到这个教会的生产之苦所以保罗呢愿意在教会的生产之苦这件事情上他来补满这个基督的患难。所以早期的基督徒有这个受苦的心智他们愿意跟主一同受苦，所以他们可以跟主一同得荣耀。这里讲的受苦不是讲世界上一般的受苦而是讲跟基督联合而引来的这一些的苦难。好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那边讲的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是这样子的苦才叫为基督受苦。所以我们在经历这个一般的苦难就像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失业我们经济上的难处我们家庭里的难处这是一般的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倚靠神因为 耶稣必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好，可是如果是我们为基督受苦，我们为了服侍教会，为了服侍神，为了服侍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些牺牲的话，我们却要把它看作喜乐。因为圣经跟我们讲，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我们也必跟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圣灵一个很伟大的工作，就是他肯定了我们做神儿女的名分，他引导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行走义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最能够来回应我们对这个，最能够作为我们对这个恩典的一个回应。那我们就用这节圣经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圣经这么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的是他的儿女。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不但是我们的父，主啊，你不但要把你最好的产业赐给我们，主啊，你也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你跟我们的心一起同证，让我们没有任何的疑惑，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你的儿子，为此恩典，我们来感谢你，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